第一百六回，王敖反间杀李牧，田光文景见荆轲。话说赵王迁五年，代中地震，强屋倾倒大半，平地裂开百三十步，邯郸大旱。民间有童谣曰：“秦人笑，赵人豪，以为不信，是地生毛。”明年地果生白毛，长尺余。郭开忙毕，不使赵王闻之。时秦王再遣大将王翦、杨敦和分道伐赵。王翦从太原一路进兵，杨敦和从常山一路进兵。复遣内史腾引军十万屯于上党，以为声援。时燕太子丹为质于秦，见秦兵大举伐赵，指祸必及于燕，因使人致书于燕王，使为战守之备。又叫燕王诈称有疾，使人请太子归国。燕王依其计，遣使至秦。秦王正曰：“燕王不死，太子未可归也。”欲归太子，除是乌头白马生角方可。太子丹仰天大呼，怨气一道，直冲霄汉，乌头皆白。秦王犹不肯遣。太子丹乃一服毁面，为人拥仆，撰出函谷关，星夜往燕国去气。今真定府定州南有台名文姬台，即太子丹逃秦时文姬早发处也。秦王方图韩赵，未暇讨燕丹逃归之罪。再说赵武安君李牧大军屯于灰泉山，连营数里，秦军两路车马皆不敢进。秦王闻此信，复遣王敖至王翦军中。王敖谓翦曰：“李牧北边名将，未易取胜。将军孤与通和，但勿定约。使命往来之间，某自有计。”王翦果使人往赵营讲和，李牧亦使人报之。王敖至赵，再打郭开关节，言：“李牧与秦私自讲和，曰破赵之日，分望代郡。若以此言尽于赵王，使以他将易去李牧，某言于秦王，君之功劳不小。”郭开已有外心，遂依王敖说话，密奏赵王。赵王因使左右往察其情，果见李牧与王翦信使往来，遂信以为实然，谋与郭开。郭开奏曰：“赵聪严惧现在军中，大王乘遣使持兵符及军中拜赵聪为大将，替回李牧，只说用为相国，牧必不疑。”赵王从其言，遣司马上持节至灰泉山军中，宣赵王之命。李牧曰：“两军对垒，国家安危悬于一将，虽有君命，吾不敢从。”司马尚私告李牧曰：“郭开赠将军欲反，赵王入其言，是以相召，言拜相者，欺将军之言也。”李牧愤然曰：“开始赠廉颇，今复赠吾，吾当提兵入朝，先除君侧之恶，然后御秦可也。”司马尚曰：“将军称兵犯阙，知者以为忠，不知者反以为叛，是令谗人借为口实。以将军之才，随处可立功名，何必召也？”李牧叹曰：“吾常恨乐毅廉颇为赵将不忠，不义今日乃及自己。”又曰：“赵聪不堪待将， 无不可以匠印授之，乃悬印于墓中，中夜微服遁去，欲往魏国。赵聪感郭开举荐之恩，又怒李牧不肯受印，乃遣吏士缉捕李牧，得于吕人之家，成其罪，复而斩之，以其首来献。可怜李牧一时名将，为郭开所害，岂不冤哉？使臣有诗云：却秦首代助威名，大厦全凭一目称。何事郭开贪外事，致令一旦坏长城？司马尚不敢复命，且妻奴奔海上去弃。赵聪遂带李牧挂印为大将，严据为父。带兵素服李牧，见其无辜被害，不生愤怒，一夜间于山越谷逃散俱尽，赵聪不能进也。却说秦兵闻李牧死，军中皆浊酒相贺。王翦、杨敦和两路军马克其并进。赵聪与严据计议，欲分兵往救太原、长身二处。严据曰：心意大将，军心不安，若合兵犹足以守，一分则势弱矣。言未毕，哨马报：王翦攻狼孟甚急，迫在旦夕。赵聪曰：狼孟一破，必将长驱警行，合攻长山，而邯郸危矣，不得不往救之。遂不听严据之见，传令拔寨聚起。王翦参事明白，欲伏兵大谷，遣人于高阜瞭望，只等赵聪兵过一半，放弃号炮，伏兵一齐杀出，将赵兵截作两段，首尾不能相顾。王翦引大军倾江倒峡般杀来，赵聪迎敌兵败，为王翦所杀。严据收拾败兵，奔回邯郸。秦兵遂拔狼孟，由井陉进兵，攻取夏邑。杨端和亦收取长山余地，进为邯郸。秦王政闻两路兵俱已得胜，因命内史腾移兵往韩寿地。韩王安大惧，进献其城，入为秦臣。秦以韩地为颍川郡，此韩王安之九年，秦王政之十七年也。韩自五子万受益于晋，三世至献子爵，使直晋政。爵三传至康子虎，使灭智氏。虎再传至景侯虔，使为诸侯。前六传至宣惠王，使称王。四传至王安，而国入于秦。自韩虎六年至宣惠王九年，凡为侯共八十年。自宣惠王十年至王安九年国灭，凡为王九十四年。自此六国只存其五矣。使臣有赞云：万峰韩元贤义为绝，继权赵孤因功不懈，使偶六卿终分三学，纵约不守，其守秦阙，韩非虽使，无救亡灭。再说秦兵为邯郸，严据西兵据守，赵王谦恐惧，与前使邻邦求救。郭开进曰：韩王已入陈，因为防自保不暇，安能相救？以臣愚见，秦兵势大，不如全城归顺，不失封侯之位。王谦欲听之，公子嘉伏地痛哭曰：先王以社稷宗庙传于王，何可弃也？臣愿与严据竭力效死，万一城破，带郡数百里尚可为国，奈何束手为人扶求乎？ 郭开曰：“城破则王为虏，岂能及待哉？”公子家拔剑在手，指郭开曰：“复国谗臣，尚敢多言，吾必斩之。”赵王劝解方散。王谦回宫，无计可施，为饮酒取乐而已。郭开欲约会秦兵献城，乃公子家率其宗族宾客帮助严具加以防守，水泄不漏，不能通信。其实岁值连荒，城外民人逃尽，秦兵也无所掠，唯城中广有积粟，食用不乏，急切不下，乃与杨端和计议，暂退兵50里外以救粮运。城中见秦兵退去，防范稍迟，日启门一次通出入。郭开乘此隙遣心腹出城，将密书一封送入秦寨。书中大意云：某久有献城之意，乃不得其便，然赵王已十分畏惧，倘得秦王大驾亲临，某当力劝赵王行贤弼于趁之礼。王简得书，即遣人持报秦王。秦王亲率精兵30,000，使大将李信护驾，取太原路来至邯郸，复围其城，昼夜攻打。城上望见大佩有秦王字，飞报赵王。赵王欲恐，郭开曰：“秦王亲提兵至此，其意不破邯郸不已。公子家言具备不足事也，愿大王自断于心。”赵王曰：“寡人欲降秦，恐见杀如何？”郭开曰：“秦不害韩王，岂害大王哉？若以何氏之弊并邯郸地图出现，秦王必喜。”赵王曰：“轻夺可行，便写降书。”郭开写就降书，又奏曰：“降书虽写，公子家必然阻挡，闻秦王大营在西门，大王假以巡城为名，城驾到彼，竟自开门送款，何愁不纳？”赵王一向昏迷，唯郭开之言是听，到此危急之际亦无主持，遂依其言。严具方在北门点事，闻报赵王已出西门送款于秦，大惊。公子家亦飞骑而至，言：“城上奉赵王之命以数降齐，秦兵即刻入城矣。”严具曰：“吾党以死拒住北门，公子收敛公族，火速到此，同奔代地，再图恢复。”公子家从其计，即率其宗族数百人同严具奔出北门，星夜往代。严具劝公子家自立为代王，以令其众，表李牧之功，复其官爵，亲自设计，以收代人之心。前时东与燕和屯军于上谷，以备秦寇，代国赖以粗定，不在话下。再说秦王政准赵王谦之降，长驱入邯郸城，居赵王之宫。赵王以臣礼拜见，秦王坐而受之，故臣多有流涕者。明日秦王弄何氏之璧，笑谓群臣曰：“此先王以15诚意之而不得者也。”于是秦王出令，以赵地为巨鹿郡，治守，安置赵王于房陵，封郭开为上卿。赵王方悟郭开卖国之罪，叹曰：“使李牧在此，秦人岂得食无邯郸之粟也？”那房陵四面有石室，如房屋一般。赵王居石室之中，闻水声淙淙，问左右，对曰：“ 楚有泗水，江汉居章，此名居水，出房山达于汉江。赵王凄然叹曰：水乃无情之物，尚能自达于汉江，寡人求积在此，望故乡千里，岂能至哉？乃作山水之欧云：房山为公兮，居水为江。不闻调琴奏瑟兮，唯闻流水之伤伤。水之无情兮，犹能自至于汉江。皆于万圣之主兮，徒梦怀乎故乡。夫水始于此极兮，乃谗言之恐张。良辰淹没兮，社稷沦亡。余听不聪兮，感怨秦王。终夜无聊，每发一欧，哀动左右，遂发病不起。代王家闻王迁死，是为幽谬王，有诗为证：吴主丧邦犹宁匹，赵王迁死未贪开。若叫贪宁能疏远，万岁金汤永不颓。秦王班师回咸阳，暂且休兵养士，郭开积金甚多，不能携带，乃具教于邯郸之宅地，事既定，自言于秦王，请休假回赵，搬取家财。秦王笑而许之。既至邯郸，发教取金，再以数车，中途为盗所杀，取金而去。或云：李牧之客所为也。呜呼！得金卖国，屠杀其身，愚哉！再说燕太子丹逃回燕国，恨秦王甚，乃散家财，大聚宾客，谋为报秦之举。访得勇士夏服、宋义，皆后代之。有秦舞阳年十三，白昼杀仇人于都市，世人畏不敢进。太子赦其罪，收至门下。秦将樊乌鸡得罪奔燕，匿深山中。至是闻太子好客，亦出身自归。丹代为上宾，于易水之东筑一城以居之，名曰樊馆。太傅居武谏曰：秦虎狼之国，方蚕食诸侯，即使无隙，犹将生事，况收其仇人以为社稷，如辟龙之逆鳞，其伤必矣。愿太子速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。请西约三晋，南连齐楚，北结匈奴，然后乃可徐图也。太子丹曰：太傅之计，旷日弥久，但心如焚炙，不能须臾安息。况樊将军穷困来归，是丹哀怜之交也。但其以强秦之故，而远弃樊将军于荒漠，丹有死不能已。愿太傅更为丹虑之。居武曰：夫以弱燕而抗强秦，如以矛头颅，无不焚也；以卵投石，无不碎也。臣志浅识寡，不能为太子画策。所识有田光先生，其人至深而勇臣，且多识异人，太子必欲图秦，非田光先生不可。太子丹曰：但未得交于田先生，愿因太傅而治之。居武曰：敬诺。居武即驾车往田光家中，告曰：太子丹敬慕先生，愿救而绝世，愿先生勿却。 田光曰：“太子贵人也，岂敢驱车驾哉？即不以光为鄙陋，欲共济世，光当往见，不敢自意。”居武曰：“先生不惜往驾，此太子之幸也。”遂与田光同车，造太子宫中。太子丹闻田光至，亲出宫迎接，直佩下车，却行为祷，再拜致敬，跪伏其席。田光年老，与行登上座，旁观者皆窃笑。太子丹秉左右避席而请曰：“今日之事，燕秦不两立，闻先生智勇足备，能奋其策，救燕须臾之亡乎？”田光对曰：“臣闻其计盛壮之时，一日而驰千里，及其衰老，驽马先至。今居太傅但知臣盛壮之时，不知臣已衰老矣。”太子丹曰：“夺先生郊游中，亦有智勇如先生少壮之时，可代为先生持仇者乎？”田光摇手曰：“大难，大难。”虽然，太子自审门下客，可用者有几人，光请相之。太子丹乃西召夏服、宋义、秦武、杨志，与田光相见。田光一一相过，问其姓名，谓太子曰：“臣窃观太子客，俱无可用者。”夏服血勇之人，怒则面赤；宋义卖勇之人，怒则面青；秦武阳古勇之人，怒则面白。夫怒行于面而使人觉之，何以济世？臣所知有精清者，乃神勇之人，喜怒不行，似为圣之。太子丹曰：“精清何名？何处人士？”田光曰：“精清者名科，本庆氏，其大夫庆封后也。庆封奔吴，家于诸方。除讨杀庆封，其祖奔魏为魏人，以箭术说魏元军，元军不能用。及秦拔魏东地，并濮阳为东郡，而科复奔燕，改氏曰京，人呼为京卿。姓氏久，燕人高见礼者，善击筑，科爱之，日与隐于燕室中。久酣，见离击筑，京卿贺而歌之，歌罢，则涕泣而叹，以为天下无知己。此其人臣身有谋略，况万不如也。”太子丹曰：“丹未得交于京卿，愿因先生而治之。”田光曰：“京卿贫，臣每几其酒资，是宜听臣之言。”太子丹送田光出门，以自己所乘之车奉之，使内侍为御。光将上车，太子主曰：“丹所言，国之大事也，愿先生勿泄于他人。”田光笑曰：“老臣不敢。”田光上车，访荆轲于酒室中。轲与高渐离同饮半酣，渐离方调箸，田光闻箸音，下车直入，呼荆卿。渐离携箸避去。荆轲与田光相见，邀轲至其家中，谓曰：“荆卿常叹天下无知己，光亦以为然。然光老矣，精衰力耗，不足为知己驱驰。荆卿方壮盛， 亦有意一试其胸中之奇乎？荆轲曰：“岂不怨之，但不欲其人耳。”田光曰：“太子丹折节重客，燕国莫不知之。今者不知光之衰老，乃以燕秦之事谋及于光。光与卿相善，知卿之才，见以自待。愿卿即过太子宫。”荆轲曰：“先生有命，可敢不从？”田光欲击荆轲之志，乃抚剑叹曰：“光闻之，长者为行，不使人疑。今太子以国事告光，而主光勿泄，是疑光也。光奈何欲成人之事而受其疑哉？光请以死自明，愿足下即往报于太子。”遂拔剑自刎而死。荆轲方悲泣，而太子复遣使来侍：“荆先生来否？”荆轲知其城，即乘田光来车至太子宫。太子接待荆轲，与田光无二。既相见，问：“田先生何不同来？”荆轲曰：“光闻太子有思主之语，欲以死明其不言，以伏剑死矣。”太子丹抚膺痛哭曰：“田先生为丹而死，岂不冤哉？”良久收泪，纳科于上座。太子丹避席顿首，可慌忙打理。太子丹曰：“田先生不以丹为不孝，使丹得见荆卿，天与之幸，愿荆卿勿见鄙弃。”荆轲曰：“太子所以忧秦者何也？”丹曰：“秦辟有虎狼，吞噬无厌，非尽收天下之地，臣海内之王，其欲未足。今韩王已尽纳地为郡县矣，王简大军复破赵鲁齐王，赵王赐必及焉。此丹之所以卧不安席，临时而废筑者也。”荆轲曰：“以太子之计，将举兵与决胜负乎？亦别有他策耶？”太子丹曰：“燕小弱，硕困于兵，今赵公子嘉自称代王，欲与燕合兵拒秦，但恐举国之众不当秦之一将，虽复以代王，未见其势之盛也。为其素附于秦，而楚又远不相及，诸侯为秦之强，无肯合纵者。但妾有余计，诚得天下之勇士，为使于秦，又以重利，秦王贪得，必相近，因成见节之，使西反诸侯亲弟，如曹沫之于齐桓公，则大善矣。倘不从，则刺杀之。彼大将握重兵，各不相下，君王国乱，上下猜疑，然后联合楚魏，共立韩赵之后，并力破秦，此乾坤再造之时也。唯荆卿留意焉。荆轲沉思良久，对曰：“此国之大事也，臣奴下恐不足当使任。”太子丹前顿首故请曰：“以荆卿高义，但愿委命于卿，幸无让。”荆轲再三谦逊，然后许诺。于是尊荆轲为上卿，于樊管之右附筑一城，名曰荆管，以奉荆轲。太子丹日造门下问安，共以太牢。渐进车骑美女，自其所欲，唯恐其意之不适也。 柯一日与太子游东宫，观池水，有大龟出池旁，柯偶拾瓦投龟，太子丹捧金丸进之以待瓦。又一日共试骑，太子丹有马日行千里，柯偶言马肝未美，须臾袍人尽肝，所杀即千里马也。丹又言及秦将樊乌鸡得罪秦王，现在燕国，荆轲请见之。太子置酒于华阳之台，请荆轲与樊无机相会，出所幸美人捧酒，复使美人鼓琴于客。荆轲见其两手如玉，赞曰：“美哉手也。”席散，单使内侍以玉盘送物于轲，轲起视之，乃断美人之手。自鸣于轲，无所吝惜。轲叹曰：“太子欲轲后，乃至此乎？当以死报之。不知荆轲如何报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”